今晚上呢，咱们讲了一点点，但是也都没有听清楚，今天呢，咱们再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讲，今天重新开始讲，今天是咱们这个先天梅毅，这是我自己称他的啊，起了个名字叫先天梅毅，实际上我讲的这个东西。也不是我自己发明的、创造的，而是古人留下来就有，留下来就有。先天梅毅，其实它也不叫先天，是后来的人把它分个先天，只是起个名字而已。其实这个先天这两个字是一个代号，它代号代表什么东西？它代表自然规律，所以说就分了个先天。我就叫它先天，因为啊，咱们现在在医学界，它都分先天后天，先天什么，后天什么，后天什么，先天什么，这样分，所以我也只好来个分开，用那个先天梅毅。但是真正你明白了，它不分先后天，没有先天和后天，先天和后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，咱们往后会慢慢讲，会慢慢讲，我首先讲一下，关于咱们的这个时间安排。这个时间安排是每天晚上，咱们也都看了我那个公告了，每天晚上就是说2个小时，教多少天呢？20个晚课时。我一开始准备的是16个晚课时结束，本来我感觉就不用那么长时间，但是我后来考虑啊，还是给大家就说再增加了。4个课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我讲课的这个内容和现在咱们所听到的课程有点区别。那区别在哪呢？这个区别其实也没有区别，而是咱们现在有好多都在学啥东西呢？学五行、生克制化。那我讲这个八卦的时候，我讲生克制化讲的非常少，不多。也就是说，基本上五行生克制化我不讲，因为咱们在这群里边，我可以说，除了我以外，咱们13位都是五行高手，都在我之上，所以说我就不敢讲这个五行，为啥呢？因为我怕讲出五行来丢人。为什么丢人？因为我讲的五行啊，和你想象的不一样。所以说呢，我讲啥东西，我也不讲五行。我也不讲生克制化，我讲什么东西呀？我讲的这个是自然。当你听完我讲完这个自然这个规律以后，五行可能你会更高一层，也可能我现在说的话比较大一些。也就是说你慢慢听完，听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也可能是这样。那听完是这样也不一定，但是你得去用啊。你用了以后，你再说这个对不对？那在这呢，我也不多讲什么好听话，也不讲什么谁高谁低，谁都高谁都低，单人行还必有我师嘞。所以说在这呢，我要先从自然讲起，也就是说，我要先从什么自然讲起呀？我从我学易经、学八字开始讲。我的思维方式，为什么你讲你的思维方式呢？因为我的思维方式是影响咱们讲先天梅毅这个课程。如果我不讲先天这个，我的这个学的这个过程，那你可能就说：“哎呀，为啥是这样？”我跟你讲了我的故事以后，可以给你增加很大的记忆和启发。我只能说是启发。不能说是非常正确的，我说了正确没有用，大家听了以后感觉正确就行了，所以呢，我和大家可能基本上都一样，一开始也学的是八字，说八字，我学一开始学的是这个星派八字，老派八字没咋接触，后来就学了这个八卦，那么在学八卦的时候。最早接触的就是读相法，读相法，读相法神奇呀，奇妙啊！ 哎，感觉读相法非常的惊讶，太好了，听了以后感觉非常的好，但是学了以后吧，感觉非常的不好。为什么非常不好啊？读不出来，人家能读出来，你读不出来，是不是不好？那么在这个时候，读相啊，我就在思考，这读相，那古人写出来这个相，他一定有他的方法论，一定有他的依据。那么这个依据是什么呢？我在学习期间，我就开始从哪入手啊？从五行开始入手。那现在讲八卦的人都把五行加进去了，把生克制化加进去，然后再找，都是这样。所以我就开始用五行生克制化。那么五行生克制化到底怎么用法？他的思维模式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就天天在想，天天在找，看书、上网、查资料、买书、学习，哎，那么咋学呢？看了好多书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不明白？用的时候还是不太会用，那咋办呢？我就开始了，不以书上的五行生克制化那样的规律，我用了一个什么方法？最笨的方法，最笨的方法，什么方法？哎，因为我看见这个书上讲啊，老古人都是仰视天文，俯察地利得来的，写出来的。那这也是老古人的经验，那我也就学着老古人咋整啊？开始，我昨天晚上讲的，我也去看地，我也去看看天，但是看看天不会看天，我就天天在看天啊，天上啥东西都没有啊。只有到啊，天阴了，没有太阳了，云彩乌云密布，狂风下雨。那么地下呢？地下就是山、水、石、人、草木、动物，那无所谓，也就是这些东西。那个时候吧，也知道找啊，金代表金属，木代表树木，水。咱们都知道的饮用的水，我呢也知道。我刚开始学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告诉我，火是啥东西？木着了就是火，我还天天在记呀、啊。木着了就是火，火烧完了就是土，这个土里边挖挖刨刨，然后金子出来了。然后我就怀疑金怎么生水呀、啊？我一开始就怀疑，这都好理解，哎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这都好理解。我就研究金生水，这金生水是怎么来的？我就在思考，我就问他们，这金生水是咋来的？曾经最可笑的就是一个搞预测的，还是这个起名字的大师，告诉我一句什么话？金嘛，蒸水呀，就好像咱们在田里边浇地一样，用一个铁锨把这个水要改。这就精生水啊！第二个呢，要么就是水龙头一拧，水出来了，这就是精生水。我说这也不对吧？那古人在发明八卦的时候，可能就没有水龙头，这水从哪里来的？那个时候也没有炼钢铁，也没有说用火去烧烧，然后铁器，但是这样生出来的水还需要一个火烧。它需要温度，它才能精生水。我这个时候就有纳闷了，这精生水它还需要一个火来克，就是来烧，它才能化成液体。这似乎一明白，似乎又不明白。所以这一开始就把五行学了，就是这样的五行，但是就开始在卦里边用了，哎，用了，用着用着，感觉不对。有时候有点对，有时候又不对。我说这不行，这还得继续再往下找，找根源呢？找什么根源？找五行根源。再往大处找，我就开始往大处找，不看周围小环境，往大环境去找。在易经上讲，乾为经，经为天，乾卦就为天，乾经生水啊。那既然乾经为天，它要生水。我说天上要下雨，这不是金生水吗？这是标准的生水啊。 那么跟这个水是咋来的？它不是火克来的，而是太阳不出来的时候它才生水啊，而不是火出来的时候精彩生水。所以我就先标点，把这个事情标在这儿了。啊，天要下雨，天精生坎水，这叫精生水，这是大自然界精生水。我先搁这儿了，我又开始找这水生木。这水生木大家都好理解，是不是啊？花草树木，哎，需要水，哎，水能生木。但是水不光是生木啊，水咋生木啊？它水不是说一下就生木了。我就在想，这个水生木到底怎么生？我就看看大海，看看大地，那海里边有海草，有海菜，海草它也能生木啊。但是那个木是什么木？是很小很小的木，它是泡在水里边的木。但是海草毕竟少啊，这是一种生木的，就直接泡在水里边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它水要去生什么东西呢？我就发现哦，天下雨了，下到哪呀？下到地下，它必须下到地下。地下就是建了土以后，这个土把这个水相合了，合在一起以后，才能去营养这个木啊。我说我知道了，非常高兴啊，也知道了啊，这个水是这样生木的。所以后来就在断卦的时候就知道了，我要想水生木，如果卦里边没有土，那么它就生木不行。所以古人给你来了一个水旺木飘，水生木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是水生木飘，什么时候不飘啊？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么有水了，必须有土才能去长木。这叫水要生木，必须中介于土，和土相合，而才能养出木来。这个古人就叫水生木。所以说，咱们在断卦的时候，哎，你往往就水生木的时候，你断不中。为什么断不中？因为它在水生木的时候是有条件的，必须介于土，有土才可以去生这个木。我后来再继续再跟踪，再想啊，想自然。像大的自然，我说这个水有了，精生水，天上下雨叫精生水，水有了，然后水下到地下，滋溶在土里边，然后才能去生木。但是这个时候到底生不生这个木，又是一个问题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在思考啊，这个木要想长啊，它有什么？有温度，有太阳。
名字才怎么？他那个名
有
字是
太
日本
阳，
的，对吧？这个物质。
这个太阳是咋回事了？太阳出来就是温度，温度照在了这个大地，然后它可以有了温度，那么这个木才能成长。你看现在吧，冬季咱们的蔬菜是不是非常丰盛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在冬季的时候都是用的蔬菜大棚，大棚里边有火，有温度，有的用的是暖气。那么这个温度就是火啊，我才知道了，原来啊，咱们一开始所理解的木要生火，是一种认为就是一种是这么样的一个表象呢，是咱们这能看见的这个木的形态，后天的这个植物经过高温以后，它着了，着火。一般人都是这样理解的，可是我不这样理解了。我说这个木生火呀，它里边有问题了，而是有火了才能养木。如果是木生火，这个木就坏事了。木是一生火是一种坏的现象，而要想木好，它必须见火。那你说到底见什么火呀？如果它焚了、烧了，那是木是死了。如果木要是见到太阳之火，那么这个木就兴。这个非常兴旺发达啊！我这个时候又知道了，我说啊，古人说的这个木生火呀，要有两个方面的层次。首先，这个木它要有温度才能生长，不是说有水了有土了就能长，它还需要一个条件，就是火。我的思维方式到底对不对呢？我也在怀疑啊，但是怀疑也没有用啊，我就开始试验实践，我就在卦里边有木火格局的。有木和土组合的，我就再找他们的流年，遇到什么流年好，什么流年不好，后来印证 确实还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咱们在八字里边有一句话叫木火通明的时候非常好。什么叫木火通明？我理解这个木火通明，古人说的木火通明不是木要生火的意思，而是你真正八字里边有木，温度来的时候，就是太阳来的时候，这叫同时俱在。有火木能长，如果木要能长，那么一定有温度，这叫我认为叫木火通明。所以说在用木和火的时候，我认为它是同步的，它不是分开的，不是先有木再有火，不是先有火再有木，它两个是并存的。要以我的认为，而是火生木，只有有了火而木才能生长。但是我这个火是什么？是太阳火，不是那个木烧掉了。所以在八字里边或者是其他的讲课，我听到了好多就是这样，哎呀，这个叫是木头不生火，干木头生火。你看又出来了，又出来密不外穿的东西了，说你木就不会用啊，你要把它分辨一下，你看看它是是木啊还是干木。干木了它就生火怕火，要是湿木了它就不怕火。对呀，这样啊，哎，又有了新的理论基础了。你看看这理论都一条一条的出来了。所以说在这个八卦也好八字也好里边，你就看看啥叫湿木。有人就说了，我这有诀窍啊，我能告诉你什么是这个湿木，什么是干木。这就开始找了，看看里边有水没有，有水了就没有事情，没有水了就有事情。但是这样学啊，五行了解了你也知道了，但是我感觉还非常费劲，太费劲了。火一闪烧是土，我的认为就是说火生土是咋回事啊？火要生土是太阳照大地，这叫火生土。土有了太阳的照射温度才能去养木啊。如果这个土没有温度，没有太阳的照射，你这个土就是一个无用之土，还是一个没有用的土。所以说咱们地球的土要经过太阳的照射温度，增加了温度你才能有用啊。但是光有温度也不行啊，地球上光有温度就把地球烧坏了。所以大自然给赋予的非常周到。哎，太阳晒一晒说温度高了怎么办呢？就开始给你一点水，下下雨。这个在古人当中叫调节阴阳平衡。你只有在太阳温度照射的情况下，土受热了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水，这个土才是一个有用之土啊。这样我认为在断卦的时候，这五行规律才是真正的五行规律，不能再看单独在看火生土的时候，就是这叫火生土，这土生金，土生哪个金啊？而是火生土，有水的基础上，大地才能生物，生草，生树，生动物，生人。你看这大地啊，这土非常厉害啊，这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土啊。所以咱们在平时有一句话叫大地啊母亲。什么叫大地啊母亲？有人说了，是把大地比喻成了母亲。我说这不是比喻，本来大地就是母亲，而不是比喻。为什么大地就是母亲啊？因为只有大地才抚育了花花草草，才能长出来果实，只有大地才能有果实，人才能吃了这些营养再重新转化人类。你看没有这些东西的转化，那你人动物所有的一切它不就全完了吗？那你说你是不是从大地里边生出来的？那你就是从土里边生出来的。所以啊，我认为啊，千万不能忘了谁啊，不能忘了大地啊母亲，因为你是生在大地，而大地又抚育你，你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。所以说这个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土。那么这个土咱们在五行生克制化当中，土去生金，你看这土里边不单独是生金啊，花草树木人物动物它全生出来了。你看它生的好不好？非常妙。所以说在看土的时候，它不一定都是生出来咱们现在所说的这种金属的东西， 咱们现在一般都认为就是土里边可以淘金嘛，黄金、白银、铜、铁等金属，所以土不单是生金啊，叫土生万物，土生万物。所以说你在看的时候，这些东西矛盾出来了。有时候土生金是对的，哎，有时候土生金又不对了，为啥？因为土就不是单独生金的，它不是单独生金的。啊，生万物啊，所以咱们在八卦图也好，什么图也好，都把土放在哪？后天八卦图，十二地支，这天干，把土放在了四个角四微。为啥你放在四微呀？因为它什么都生，所以没有办法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。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，古人怕影响，留下来文化是错的。所以放在周围不行，那么我们就放在中间。老古人又把它放在了中间，叫中央戊己土。为什么叫中央戊己土啊？那么中央戊己土就是说的咱们地球。有很多人学八字也好，八卦也好，他不知道这个戊己土到底是代表什么东西。戊己土代表的就是中央。什么在中央？因为咱们是以人为本，研究人和大自然的关系，人在地球上的大自和大自然的关系，人和地球的关系。吃和物和地球的关系，那么，那你就必须把地球为中心来研究人们水火土，所以中央戊己土你就把它想成啊，中间是个大地球，中间是戊己土，中央是地球。那么中央戊己土生什么呢？周围有了，有什么东西啊？实际上周围就是四行啊，不够五行啊。周围的四行就是金木水火，那除了地球以外，那其他的就是金木水火。那么这个金木水火，它作用于地球，是不是作用于地球啊？你看，木长在地球上，哎，咱们现在又开始了，咱们利用的金属、锅碗瓢盆，全是从地球上面弄出来的。水，咱们也认为都是在地球上的。那咱们所用的火，吃饭要用，这个冬天冷了要取暖，是这个火。但是我这个时候又矛盾，这中央是戊己土，周围是四行，到底这四行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就天天在看呢，还是地球上长树啊，这好理解啊，土上这个长木，这个好理解，因为能看见。那木要生火，到底还是一个什么意思？那我就又搞不明白，不是木生火，我后来发现，而就他说的这个火还是太阳，还是太阳。水呢，就一个水，不存在第二个水。木、火、水，金是什么东西？我就天天在研究这个金到底古人讲的是什么东西，是不是咱们的金属？这个时候又在地球上的金，那金叫克木，那它天天能在克木吗？不一定啊。金什么时候克木？古人说了，秋天金克木。没有给你告诉你夏天金克木，所以说在书上古人写了一句话：“金克木的时候，遇火不伤。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金要克这个木，这种组合遇到火的时候它就不会相克了。为什么遇到火的时候它就不相克了？值得大家思考啊！我也在思考，天天思考，哎，很容易思考成什么问题呢？木生火了嘛？火见火，这个忘了把金就一烧就化了。我说这样的思维太好了，你木生火，火把金一克就化了，一烧就化了。这样的讲法，我认为太差了，我自己认为太差了。我不这样认为，我后来才发现古人也不是这样说的，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说金克木，遇火不伤啊，不伤谁呀？不伤害木啊。遇到火的时候不伤害木啊，你看咱们在断八字也好，断卦也好，是不是就卦里边八字里边有金克木的时候，你往往是断它秋天要发生车祸，秋天要发生灾情。那为什么真正的金克木为啥会跑到秋天？那金咋不在夏天？金咋不在春天？那一般金都在哪？金都在冬夏的较多，这是咋回事？所以说古人说了，金主消煞。消煞是啥意思？那咱们都有的都知道，这金木镰刀嘛，砍刀、镰刀， 人砍树，斧头。但是你一个斧头能影响人的人生命吗？能，我砍你就砍死了吗？我认为不是一个斧头影响人的生命啊。我在思考这个古人的经，说的这个经，它是影响人生命、影响物质的一个源泉。那我就在找它的经，什么经啊？啊，古人说了，经主寒冷，这我一下明白了，经主的是寒冷啊，说寒冷了才消煞呀，煞谁呀？大木，温度下降了，就主经，叫经，古人叫它经，咱们现在也叫它经。它太冷了，没有温度了，温度退了，下降了，那下降了怎么办呢？下降了，万物不生呗。你看最明显的，猪、野子、萝了，草干枯了，这个时候就叫金克木。为什么秋天容易金克木啊？因为秋天冷空气下降了。到霜降的时候，天冷了，这个木有明显的改变，它的叶子被霜打了，哎，它就不能生长了吗？它不能吸收阳光，它不能吸收阳光，它就不产生叶绿素，它就不产，没有营养，它就不能生长。啊，我才明白了，古人说的金克木，不是咱们说的那个斧头去克木，而是古人说的金克木是寒冷的空气。也就是说，温度的下降，而使木不能生长了，木受到严重的伤害了。在什么时候啊？在秋天，刚冷的时候最明显。真正到冬天冷的时候，是不是惊呢？它也是惊。那个时候它冷啊，它冷啊，它已经在这个经受伤以后的冷过程当中啊，那个时候就更冷了。就像咱们人一个人生病一样，你刚感觉头疼的那个时刻，你感觉很疼。当你疼一个小时以后，你感觉就是那么一回事。刚开的时候是你感觉非常痛苦，那往后呢，你可能就适应了。为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在金克木在秋天，哎，八九月最容易发生事情，它是气候的影响。没有气候的影响，木照样生长。你看南方吧。南方人家气温就高，北方气温就低，哎，北方叶子都落了，南方树木还照样开花，为啥？因为它经不到，经不到就是温度还没有下降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古人总结了说了一句话：丁克木遇火不伤，是告诉你你在断八字有这种组合的时候，遇到温度。遇到火的流年，这个时候它这种组合金和木是不交战的。为啥不交战？因为温度高了，里边这个金是没有用的，它已经没有力量，它不存在。温度一高，低温它不存在。哎，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啊，原来这个古人这个五行生克制化。不是咱们用眼看见的这些五行生克制化，它包含有更广泛的、更大的一些内容。我就又在想，那五行这个人、物、山水，这五行都是后天形成的，能看见、能摸得着的。到底影响这些东西的是谁呀？俺得追呀，咋追了？我咋追呀？我咋看？我没办法追呀。没办法追，我就再找古人留下的这个文化，什么文化？我就看古人留下咱给咱们留下了一些什么文化？那古人就留下了河图和洛书，先天八卦、后天八卦图，另外再留下了什么？太极生不极生太极，太极就是两仪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大八卦。但是古人没有单独写一个四象生五行，他五行是个单独一个图，他没有把这个五行交叉在里边。我就在想这个问题，我就在找四象是什么东西，四象是什么东西。后来发现呢，四象说的就是冬、春、夏、秋，这个古人把它叫四象，在这个四象里边。还去画了八卦，在这个四象里边，这四象是冬、春、 冲、夹、周，封了四个，那么就正好印证了什么东西呢？中央无极土，中间是地球，地球的表象外面的规律就是春夏秋冬。那么地球是受什么影响啊？受四象，受春夏秋冬，受春夏秋冬的影响。那么春夏秋冬印证在五行，春为木，